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六章。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九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九到二十四节。那我们晚到的弟兄姐妹，请尽快的入座。晚到的弟兄姐妹，请尽快的入座，然后安静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接下来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九到第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九到第二十四节啊。那今天的一个主题呢，是在讲到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到底把财宝积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把财宝积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很多的事上，当我们的心里面所思想的财宝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做出往这个方向去行的选择。你会发觉一件事哈，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很多的选择，对不对？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很多的选择，可能有一些选择是很小的选择，比如今天你吃什么东西，吃饭吃什么东西，你出门穿衣服穿怎样的衣服，你坐怎样的交通工具，可能有一些的选择是非常的大或者说非常的重要，你选择怎样的学校，你选择怎样的职业工作，你选择怎样的配偶，等等。所以有的选择会非常的大，有的选择是非常的小，但是无论如何，你会发觉我们常常面临很多的选择。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当我们今天在天国里的时候，你要去做怎样的选择？当我们在天国里的时候，你要做怎样的选择？是符合这整个天国的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呢，还是仍然像活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选择？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请。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
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因为如今我们虽然站在住在这国度里面，但是我们常常仍然会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常常在各样的处境困境面临各样的选择的时候，不经意之间就没有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你身上，没有把我们的心放在你的身上。所以神啊，真的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你的话语和真理，让我们再一次确定我们所要走的道路，让我们再一次来知道我们应该侍奉的是谁，
神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脱出这世上各样的缠累，我们也没有办法脱离魔鬼撒旦各样的引诱。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你的恩典和爱，我们有你改变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向你呼求，求你赐下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这恩典，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发生反转，使我们不再思念这地上的事，乃是单单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感谢赞美主，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这时间，也求你真的你的灵浇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也去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当我们离开这殿的时候，我们仍然满有你的恩典和能力，能够行走在这地上。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接下来的两次呢，我们会来讲到说，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天国里的时候，神的国度里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看见。我们姑且用一个词叫价值观。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今天我刚才说我们面临很多的选择，对不对？我们的选择常常反映了我们里面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了三个不同的主题当中的有关选择的内容。第一个是讲到财宝，第二个讲到的是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什么地方，第三个讲到的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是神。所以当我们里面有怎样的价值观，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常常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比较节约钱的，对不对？他可能出门的时候他就会去做比较便宜的交通工具，甚至他为了节约钱，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做用公交卡那个做交通工具是有换乘优惠的，对不对？有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是有一块钱的，有一块钱的，所以呢他坐同一辆公交车坐一块钱的路程，比如说可以坐三站，然后他就下来，然后呢继续等这个公交车的下一班，那上去的时候应该可以换乘，所以他是零元，就这样可以节约钱，知道吗？然后呢有一些人他觉得时间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呢他出门可能他就打的，因为打的比较快啊，打的比较快。当然我在讲这两种人的时候，我不是说第一种人就是不好，第二种人就是好，或者是第二种人就是不好，第一种人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不仅仅是外面我们表现出来的是怎么样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里面是怎么样的。那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有关财宝的部分有关财宝的部分。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个问题财宝这个刚才我们带到了讲到今天这个是一个物欲横流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对于金钱也好，对于财富也好，对于这个神所造的这个物质的世界也好，这个物质本身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会发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什么时候信主，有些人可能是从小就信主了，对不对？有些人可能是半途信主，20岁、30岁、40岁、50岁，有些人可能直到年纪很长的时候才信主的所以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来告诉我们说，这个金钱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不对？如果你是读过很多书的你会你去看很多的哲学的理论在希腊的哲学的体系里面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什么？不好，是不完美的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我举个例子 我们都学过有一个图形叫正方形，对不对？一个四四方方的形状。今天你看这个桌子如果是正方形的，你会发觉如果这个工匠这个制造水平很差的话，这个正方形就造的不是这么完美，对不对？但是你今天拿一个一个笔去拿一个尺去画一个正方形，你就会画的相对来说完美一点，是不是？但是你今天你在你的脑海里去想象一个正方形，你保证能够想象出一个最完美的正方形来。这个就是整个希腊的哲学以至于今天影响到很多的世界很多的地方的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什么？不完美的，是不好的。但是呢，这个我的理性想象的这个世界当中是什么？是完美的。再比如说我们中国最或者说中国在拜的最多的假神呢，就是什么？佛教，对不对？佛教里面讲身体是什么？臭皮囊，对不对？臭皮囊，所以身体是坏的，所以他们要为什么到山上去？因为要远离其他的人，然后在一个很清新的这样环境里面来克制自己身体当中各样不好的欲望，所谓的七情六欲，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很多的宗教也好，哲学也好，他们会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什么？邪恶的，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的经文哈，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的三到四节哈。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三到四节，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看啊。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好，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要小心一件事是什么？在这个新约的处境里面，仍然有一些人去会宣传说，哎，有一些事是不能做的，有一些食物按照犹太人旧约的律法，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对不对？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哈，有一些的食物是不可以吃的。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什么？凡神所造的物怎么样？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不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圣经是从创世纪什么？第一章开始的。如果今天你不明白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话，而你又处在一个已经堕落犯罪的世界的处境之下，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什么？不好的，对不对？因为处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创世纪一定要有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你去读第一章，你就会发觉神造这个每一天造完了，他就说这个他看的是什么？好的，是不是？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在人没有犯罪堕落之前，这个世界是什么？是好的，是好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神所造的物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也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保罗在这里又告诉提摩太一件事，你会发觉在这里他没有讲到说这些富足的人是不好，对不对？也没有说这些富足的人是 不能进天国的。常常我们会觉得说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是情景是财主好像都是一些不好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天国。但是你也会发觉福音书里面有另外一些，比如说撒该，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撒该是一个曾经讹诈了别人钱的这样的人，但是同时他的财富也是很多的，是不是？所以他说我把讹了谁的钱我要加倍的赔给他们，而且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怎么样捐给那些穷人。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保罗说神告诉我们什么，这些富足的人不是不能进天国，这些富足的人应该要怎样做，他们不要去依靠他们自认为富足的那些钱财，是不是？而是要依靠谁？依靠那位神。你特别注意这个神前面的这个对他的这个一个解释，或者说一个描述哈，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第一件事是神造的物质这个世界是什么？是好的。好，这个世界是好的。第二件事是神愿意把他手所造的世界给我们，给他的儿女享用的，是不是？给他的儿女享用的。这个世界造了你会发觉他是让在伊甸园里面是给亚当夏娃去管理看守这个世界，是不是？是治理这个世界，也是给他们享用神造了这个树上的果子给他们来享用的。好，所以讲到这里你会发觉财宝本身是好的，神也会赐财物给怎么样，给世上的人，对不对？给世上的人。那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仔细来再来思想啊。既然财宝是好的，神也愿意赐财宝给我们，那我们今天积攒财宝这件事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呢？对不对？前面两个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积攒财宝，我们积攒财物这件事本身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呢？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哈，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在箴言书的第六章哈，箴言书的第六章第六到八节哈，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到箴言书里面在警戒那些懒惰的人哈。懒惰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好吗？第六章的第六节开始，请。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好，我们就读到这边了。好，在这里当这个智慧人在警告这个懒惰人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例子，是不是？这个例子是什么？就是蚂蚁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过蚂蚁哈。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玩蚂蚁哈。怎么玩呢？就看到如果有蚂蚁走过的地方，就去找一些吃的东西放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当有一只蚂蚁发觉哇，这里有一个吃的，它会马上回到它的窝里面去，然后带了一群蚂蚁，有那种块头特别大的、头盔的大的那种蚂蚁，就带着这些蚂蚁就过来把这个东西怎么样搬回家里面去吃。所以在这里，这个智慧的人他在这里告诉那些懒惰人说，你要去怎么样？观察蚂蚁，你就会发觉蚂蚁会去在有食物的时候它就继续食物，对不对？然后呢，等到冬天没有食物，等到它没有办法在外面找到食物的时候，它就可以用这些储备的粮食来度过它的难关，是不是？蚂蚁是谁造的？蚂蚁是自己蹦出来的，是吧？蚂蚁是神造的，是不是？哦，这个当中你就会发现一件事，这些写箴言的这位作者，他不仅仅在讲到蚂蚁这件事，他其实给我们看到说，既然神造蚂蚁是这样的，那我们能从这个当中看到怎么样的神的智慧和对我们他所造的人的一种启示，是不是？就是从这个受造界来看神的智慧和启示哈。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神是要我们去为将来做一些准备和工作的， 是不是？哦，你如果成家了，你有小孩，你一定会为你的小孩去预备一些他将来可能会使用到的东西哈，对不对？哦，你没有结婚，你肯定是你要进入婚姻之前，你肯定要为你的婚姻做一些预备，对不对？你要去做某一件事的时候，你要去筹划某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工作这件事来预备，是不是？而这个是神叫我们去做的哈，这个是神叫我们去做的。但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哈，雅各书的第五章哈，在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的第五章，新约雅各书第五章哈。好，我们来看哈。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雅各在这里说什么？说你们这一群人呐、啊，你们在那里积攒钱财哈、啊，积攒钱财是为了什么？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对不对？好，这样的人怎么样？这样的人在这里以后，你会发觉是神所不喜悦的，是不是？是神所不喜悦的哈，是雅各所要警告的这样的一群人。你特别注意几个时间的词哈，他说的是你们在这末世哈。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哦雅各所说的末世哈。哦，这个末世是什么样的日子？是当宰杀的日子，是神要开始审判的日子，你知道吗？哦，耶稣到地上来，他带来的是恩典，但是当你不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就要面临一件事，就是什么？神的愤怒，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雅各书里面看到说，他要我们不要在末世去积攒钱财，特别是讲到什么？是为了要骄扬你们的心，骄扬我们的心。你为什么要积攒钱财？是为了骄扬我们的心，为了世上享美福好宴乐，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件事哈，今天神给我们财富，或者说我们今天得到财富，神怎么说的？我们前面读了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七节，对不对？我们可以再来读第十八节。十八节说到，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前面讲到说，你们这些有钱的人不要怎么样依靠自己的钱财，乃是要依靠谁？那位赐给你们钱财的这位神。好，第十八节又继续讲到说，这个里面的依靠表现出来，就是需要表现出来的是外面的行为。这个行为是什么？就是要拿这些钱财来甘心的施舍，乐意供给人。既然你说我们不是来依靠这个钱财，而这个钱财又是那位乐意赏赐百物给我们的神的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应该使用这个钱财来满足神的心。神是什么？愿意厚赐百物给人，对不对？所以神给你的财物，你也要像神一样，怎么样把这些财物厚赐给那些需要的人，厚赐给那些需要的人。所以神给我们的财物是有用的，对不对？不是让我们好像前面我们读到雅各书里面来骄扬我们的心的。所以整个的提摩太书后面第六章有很大一部分都讲到这个有关钱财。你会发觉最后这个十八节前面第十节也讲到了钱财，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是不是？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痛。所以好，我们讲到这里，你就会发觉一件事哈，这件事是什么？神让不让我们积攒财宝，或者说神给不给我们这些财富？可能有些人给的多一些，有些人给的少一些，这就是在公书里面讲到的，有五千两，有两千两，有一千两，神或多或少都给了每个人，他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觉得最合适的这个数量给到我们财富。但是在这里哈，在这里耶稣所要禁止的一件事哈，不是我们不需要去顾念将来，不要为将来做准备，积攒一定的财富或者是怎么样。耶稣所要禁止的是一种存有贪念，只是为了自己而享受而存在的对这种财富的渴望，对这种财富的渴望。所以你可以在另外路加福音里面看到同样的例子哈，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哈，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在这里耶稣讲到了一个比喻，是无知财主的比喻哈，无知财主的比喻哈，你要特别注意，你可以从第十五节开始看。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之前，他其实讲到了一个主题，就是人的贪心，你知道。好，然后他就开始用比喻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这个财物太多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哈。这前面都没有问题哈，继续看哈。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看他要为什么要存这么多的财物、粮食、金钱，是为了自己，是不是？他觉得说这些东西是能够满足他的灵魂的。你会说他不是仅仅满足肉体的需要，对不对？他觉得这个东西才是能够满足他整个身心灵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第二十节怎么说？神怎么对他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今天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要我们去思想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所积累的这个财富，这个物质，到底我们是为谁积累的？为什么原因积累的？我们仍然可以回到刚才我举的一开始举的两个例子啊。有人很节约钱，他一块钱一块钱的这样坐车，但是他把所有节约起来的钱都怎么样用在合神心意的事上啊？你知道今天去宣教是需要很多的背后的物资的支柱的，对不对？一个宣教士可能后面100个人、200个人才能够好好的去支助他去开展这个福音的事工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他很在自己身上很节约，但是他把这些节约的钱都用在服侍神的事工上面，我们说这样的人，即使你看到说啊这个好像有点做得过分了，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他心里面真的是愿意给谁用的。如果这个人，他这样节约钱是说，哎，我有很多的钱，这样我就可以怎么样心满意足，像这路加福音里面的财主吧，那个就是神要跟他说，我今天把你灵魂收走。另外一个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出去打车，他是为了要很紧急的去比如说有一个弟兄或姐妹，他已经在一个很危难的处境困境当中，谁需要人帮助，那他一定要赶时间赶过去，对不对？赶时间了，你不说我走过去走3个小时，或者坐车这2个小时，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他使用这个钱还是什么合宜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说我只是为了自己享受哈，我每次出去一定是要打的的。当然，你千万不要说以林弟兄说的出去不能打的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哈。虽然给你有足够的钱财哈，可能你的钱财的这个神赐给你的是能够供应你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时候， 你打的也无可厚非哈。当然你能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是更合神心意的一件事哈。但是你今天说我这样做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动机，你知道吗？内心的一种动机哈。所以今天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你是把你内心的这个对积攒财宝的这个动机放在对自己的服事上，还是对神的服事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所以他在讲完这样的一个例子的时候，他特别第十三节讲到了一个有关我们的心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哦，这是一个很真实实际的处境哈。今天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今天你很挂念你的小孩哈，你一定一门心思扑在这个小孩身上。而且今天的这个社会哈，整个的社会的处境，让我们更加的会被去引诱到我们心所在的地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做父母的，对不对？有很多小孩已经在学校啊，已经是学生在学校里面哈。你会发觉一件事，当我小的时候哈，我们在学校里面哈，老师要找家长是比较困难的，对不对？没有手机，很多人家里面没有电话，你要找这个人一定要打什么公用电话啊，找得到找不到还是个问题，所以老师很少使用这个手段啊。一个学期可能如果这个小孩很乖，一次都不会找。但是你会发现今天不是这样，对不对？今天大家都有手机哈，然后老师还没有开学就开始组建什么微信群、QQ 群、各种群，是不是？然后有一大堆的目标，每天就会告诉你说，在学校里面今天谁谁谁谁谁好，谁谁谁谁谁谁不好。然后如果你今天很在意你的小孩，你手机又在你身边的话，你就时不时会去刷一下你的微信，刷一下你的 QQ 群，有没有新的消息出来？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今天是不是有表现很好，或者是表现很差，又被老师骂？所以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怎么样，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里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宝，我们的心在哪里呢？是在这些地上不能存到永远的财宝那里吗？在这里耶稣所描绘的这个地上的财宝是什么？有虫子会咬，对不对？而且是会朽坏的啊。你说这个我买的是这个金子哈，买了几百条金子放在家里，不会朽坏。金子是这个东西是很难和其他东西产生反应变质的。说什么？还有贼挖窟窿来偷哈，你藏在家里面，有贼上门把你家的金子怎么样都偷走了。好，所以我们的今天的心在这个地上的财宝那里吗？是在那些朽坏的东西那里吗？显然这不是耶稣所要看到我们的光景。他希望他或者说他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天上永不朽坏的财宝那里。那你会问说，哎，天上永不朽坏的财宝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在讲到整个的登山宝训前面我们讲到很多的内容哈，比如说公义的行为，是不是？啊，公义的行为哈，啊，为基督受苦，啊，为基督受苦，彼此的饶恕，这是我们上次讲到过的，啊，乐意去施舍供给别人，能够去善待人的，就是马太福音后面，时间关系你可以回去再读。乐意去善待别人哈，还有很多其他的哈，所以这些的东西哈，这些的行为啊，才是那个能够存到永远、永不朽坏的在天上的财宝。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你有两个选择。今天你已经在这个国度里面，你仍然去选择这地上的不能存到永远的财宝吗？还是去选择那个天上能够存到永远的财宝呢？好，这是第一个耶稣讲到的例子。好，耶稣讲到的例子。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耶稣讲到的例子。好，第二个耶稣讲到的例子是有关眼睛的，对不对？好，有关眼光的。好，耶稣开始从一个内心的动机开始讲起，然后讲到说我们的眼目定睛之处，你里面有什么样的心，你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一种眼光来。我们来看 诗篇的第119篇。诗篇119篇是最长的一个诗篇哈，也可以说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个一章的经文哈。整个诗篇的119篇在讲什么？神的律法是多么美好，你很难想象有一百多少节经文，176节经文哈，每节经文不是很短的哈，来讲有关神的律法。诗篇119篇第36节哈，对于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诗人在这里向神求，求什么？求神让我们不要把心定睛在这地上的财宝，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对不对？要我们怎么样？不要用眼去看那些虚假的东西，而要去看那个神所命定的那个真道中的生活，是不是？真道中的生活。你如果再往前面第119篇的第10节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这里诗人说，让我心里面来寻求你，寻求的是什么呢？不要偏离你的命令，是不是？第18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所以诗人在这里说，让我心里面能够寻求你的律法，让我眼睛里面所看到的都是什么？你的律法你律法当中的这种奇妙律法当中的这种奇妙。所以在这里耶稣其实仍然是在和前面这个主题类似的一个讲到的一个类似的主题我们常常说眼睛是什么？心灵的窗户，是不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在这里当耶稣讲到眼睛的时候，讲到我们的 眼光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到一件事，今天一个肉体上的眼光。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在一些农村的地方你知道农村的地方很多时候晚上是没有灯的，对不对？好，这些人如果开车的话，他们如果不打那种灯或者说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就开到什么河里面沟里面去的产生各样的这种事故被报道出来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在那个诗篇119篇里面有一节的经文是很精彩的，是我们常常会祷告的时候也会说的是什么？就是让你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不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今天我们是透过眼睛来找到这个道路在这里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生命的道路也要透过我们属灵的眼睛来怎么样来找到来找到。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如果你今天让这个光进到从眼睛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时候，整个身体怎么样就活在一个光的处境里面，是不是？今天如果你不让这个光照进来的时候，整个身体就怎么样活在了这个黑暗里面活在了这个黑暗里面所以前面讲到的是有关心在这里讲到的是有关定睛，有关我们的眼目，我们前面的道路应该怎样走。而这个前面的道路怎样走，是跟这个光能不能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选择，或者说告诉我们一件事，你今天要走哪条道路是一个光明的道路吗？眼睛了亮，这个了亮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专一的中心，你是专一的中心的把你的心放在那个天上的财宝上面吗？然后我们前面也讲到了什么叫天上的财宝，是不是你要专一的走这样的一种道路吗？还是走在一个黑暗的道路里面这里的眼睛昏花，昏花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邪恶，就是上次我们讲到的那个主导文里面讲到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这个词和这个昏花是同一个词，同一个词。所以今天你已经在天国里面了，你还是要走这个黑暗的道路吗？还是你愿意走在这个光明的道路当中，愿意专一的忠心的跟随主呢？你愿意选哪个道路？ 而且这里有一个最可怕的地方，你会发觉第23节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很何等的大。什么意思？什么叫里头的光黑暗了？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是在讲到一件更可怕的事，就是你自以为处在光明当中，却其实在黑暗的道路当中行走，这种情况才是最可怕的，是不是？当耶稣去找这些税吏娼妓的时候，这些罪人的时候，那些罪人就说啊，我是什么罪人，我需要光进来，对不对？但当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来到耶稣身边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我不是罪人，我有怎么样旧约的律法，是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以你去读约翰福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九章的第41节，这个是耶稣对他那些法利赛人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最可怕的一点是，耶稣曾经讲到过的是，你们是什么瞎子领瞎子，两个人怎么样都要掉在那个坑里面去。所以那些知道自己在黑暗里面的人，他们愿意就近这光，神就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光来照亮他们的生命，对不对？这样的人哦，比刚才我们说到的文士法利赛人是更有得救的盼望，是不是更有得救？当然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光当中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再走在黑暗里面，走在那个邪恶里面去了。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有关天国的价值观，是不是？天国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属光明的事物，神的旨意律法当中所显明的那些东西。好，这是第二个耶稣的比喻。我们来看第三个最后的一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只有一节经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那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对这个主或者说主人这个词的含义做一些的解释。那在这里这个主人的含义并非是指一个雇主，今天我们去上班，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就是我们的什么雇主，对不对？今天你如果打工，你可以既在肯德基打工又在麦当劳打工，上午在肯德基下午在麦当劳，没有问题。肯德基的这个雇主和麦当劳的这个雇主同时可以成为你的雇主，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主人的意思不是在讲到雇主，因为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的雇主，而且他可以同时忠于几个雇主，对不对？这里的主人是讲到一个奴隶的主人。耶稣所处的时代还有很多的奴隶，对不对？你会发觉这个保罗的很多教导里面讲到主人和奴仆的这样一种关系，应该怎么样在主里面活出一个按照主的样式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有关奴隶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有什么特点？一个奴隶有几个主人？一个奴隶只有唯一的主人，对不对？不能说我是奴隶我有三个主人，没有这样，肯定是有一个唯一的最大的主人，他可能把你暂时放在某一个他手下的人的权柄之下，但是你唯一的所有权是这个最大的主人手上。好，这个主人，这个奴隶的主人对这个奴隶是什么？不仅仅是有一个唯一的所有权，而且所有的这个奴隶的时间都归在这个主人的手上，对不对？这个主人说你要3点钟就起来，你就得3点钟起来。你要5点钟起来，1点钟起来，你就得1点钟5点钟起来，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主人的含义是讲到一个奴隶的主人，主人对奴隶有唯一的所有权，而且他掌管他所有的时间，也就是奴隶要把他所有的服务都全身心的投入到主人的要求当中去，是不是？要求当中去。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主人到底是谁？ 是这个神呢，还是马门呢？马门就是钱财哈，马门就是金钱财力的意思哈。今天我们的主人是谁？所以你会发觉耶稣一步步的开始给我们从前面讲到最终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哈，核心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主人是谁，决定了我们会去怎么样的去侍奉。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两个问题，我的主人是谁？我的主人是这些物质的财富的东西，我就会把这个财宝积在地上，对不对？我就会把我的眼光定睛在这个地上的这些财富，这个物质的世界上，是不是？今天我们的主人如果是这位在天上的神，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神，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财宝积在什么？天上。好，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身上。所以第三个地方讲到了有关我们侍奉的主人是谁的时候，才是决定了前面我们讲的两件事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核心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唯一忠义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是神呢，还是马门呢？而这个马门不仅仅是在讲到一个金钱，你会发觉今天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一个物质至上的世界。什么意思？什么东西都是向物质看齐啊！这个物质不仅仅是讲到金钱啊。当我们讲到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因为在中国你想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唯物主义讲到的一件事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没有超出物质以外的存在，所以呢，这个世界都是物质的。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我们看到的，我们能得到的都是什么？物质。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知道吗？当我们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只有物质的时候，你一切都只会向物质去看，你所有生命的中心就是那个物质。无怪于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金钱，对不对？在中国这个如今的社会，这么多人为什么要想要得到权利？因为权利能使他们得到更多的物质。这是今天这个世界所要面临一个很可怕的试探。包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可能不会去庙里面拜假神，对不对？你可能不会去看其他宗教的那些神，不会去拜他们。但是我们常常会落在这个物质的陷阱里面。当你去看小孩子的时候特别明显，特别明显。小孩子在他们生命当中很多有乐趣的地方，是不是？我昨天问我大儿子，我就问他说，哎，如果有一个很好吃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放在你面前，另外一边是一个很好玩的玩具或者是什么东西玩的东西在面，你选择哪个呀？他说我选择食物，因为他长得很胖，你就能看，你就看从他的这个小孩子的这个体型上能够大致看出来他愿意他喜好什么。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特别讲过，食物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说我们不要吃食物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吃饿死，也不是说我们就好像清心寡欲到一种程度说我们只吃某一些食物，不是这样。在这里讲到说我今天不吃这个食物我就不行，就像我们刚才在祷告的时候爱华姐妹给我们看到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我今天没有就不行的，那个东西应该是什么？上帝，是不是？但是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这样，我没有房子就不行。现在的一个世界的价值观说，你结婚你没有房子的，那你就别想结婚。然后很多不是上海户口的这样的年轻人到上海来的时候，发觉一件事，在上海你没有结婚你是不能买房子的，然后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你知道吗？你不能结婚，你没有结婚不能买房子，你要结婚你必须要有房子，那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达成的一个命题。所以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啊，特别我为什么老常常举小孩子的例子，你会发觉这些事在小孩子的身上显明的更厉害，大人会伪装的，你知道吗？小孩子早上起来说我今天一定要吃小笼包，不吃到小笼包我就不吃早饭，那你就要好好的教育他说不是这样，你不吃小笼包今天不会死的，是不是？你早上吃蛋炒饭也可以的，吃稀饭也可以的。当然你昨天晚上说我明天早上想吃小笼包，然后爸爸妈妈说好我帮你去买，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当今天早上的时候，你一定说一定要是小笼包，爸爸妈妈跟你说小笼包已经关门了，因为今天中秋节、大家都休息、买不到小笼包，你说 我不吃小笼包我都不行。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一定要这个东西，现在就要，立刻就要，马上就要，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的一个光景的，这个是我们常常把物质作为我们、一个侍奉的主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好去好去思想，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你要帮助他学会忍耐，你要告诉他是有时间的，有一个规矩在那里的，有一个规矩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的唯一的主到底是上帝呢，还是这个物质的世界呢？尤其在我们这个非常崇尚物质世界里，这些物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我们要特别的去小心，特别的去注意。好了，好，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要忠于天国的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使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的归属，我们心所向往的应该是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事物，对不对？以至于我们思想的应该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我们可以来看一节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说，如果我们已经同基督一同复活了，那这个复活的生命应该是思念什么样的事？天上的事，对不对？而不是思念怎么样地上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在这里要做一个小小的再解释或者是提醒，这个天上的事不是在讲到说 你就不需要关注在你今天生命当中很实际发生的事。你会发觉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或者说他经常是这样的表述，在前面的半分的书信在讲到神的真理是怎么样的，后面的半分书信就开始讲到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去读三章的一到二节，你不要以为这个天上的事、就是好像虚无缥缈的，或者说只是今天教会里面的事、教会里面的事、或者是一些属灵的事、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这里讲到天上的事、地上的事，你也不要以为地上的事就是我们今天的吃喝嫁娶。你会发觉比如说第三章的第十八节，他就开始讲到妻子要怎么样，丈夫要怎么样，对不对？父母要怎么样，儿女要怎么样，仆人要怎么样，主人要怎么样。这个显明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以为的地上的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天上的事仍然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事吗？那个事就是天上的。今天你是妻子，你好好的顺服你的丈夫，按照主的教导、婚姻的教导，服在这个丈夫的权柄之下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在做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事。但是你今天你是妻子，你就说我就不顺服这个丈夫，丈夫一点都没有我聪明有才智，是个笨蛋的丈夫，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表面上仍然顺服在这个权柄之下，你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对不对？包括丈夫也是这样，这个妻子太不可爱了，我爱不起来。所以在这里，天上的事、地上的事，不是我们外在看到的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或者是属灵的事这样的一种区分，而是在讲到说是不是具有永恒意义的事，以及只是具有暂时在地上会朽坏的这些事。所以耶稣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把这个财宝积在天上具有永恒意义的这些事物当中。启示录第十四章有一节经文常常可以非常的鼓励我们，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这是在讲到末后的时候，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启示录14:13。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圣灵在这里说什么？是的，他们是吸了自己的劳苦，对不对？但是他们今天在世上所做的这些做工的果效却是怎么样？随着他们。当他们复活的时候，这群人是什么？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所以第一个耶稣讲到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归向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事物，具有永恒意义的事物。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心归向这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事物，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脚步就应该定睛在神的旨意和律法之下，因为只有神的旨意和律法才能够是那个存到永远的永恒的事，对不对？这地上的这些事物不能够存到永远。当然讲到这里仍然要有一个提醒，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有自己的事业，不要去教养自己的小孩，不要去孝敬我们的父母，不是这样的，这些事都是要去做的，对不对？好，但是你做这些事是要把它们放在永恒意义的这个价值下面去做才行。你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说，哎，你的小孩真的你教养得很好，哎，你真的很孝顺你的父母，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你要这样做是因为神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这是在应许的什么第一条诫命，对不对？而且你不仅要这样做，而且要专一的跟随主，你不是三心二意，今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定睛的方向。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侍奉的主到底是什么。应该只有一个唯一的主，你不能说我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知道以色列人所犯的一个罪，最大的一个罪是什么？你不要以为他们就是离开神拜偶像，他们是既拜偶像又拜耶和华神，你知道吗？他们是什么？三心二意的一群民。所以他们不是简单的说我不要上帝，他们是说，哎，上帝我也要的，这个什么巴利也不错哈，那个什么西巴瓦因也不错哈，那些假神也不错哈，我都拜一拜吧，说不定都有好处。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只有一位神，唯一的神就是什么？这位三一的真神，而且要去全身心的来服侍他。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哈，是不是？身体整个献上，你今天不是献一只手献一只脚，是将整个的身体来献上啊！只有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只是倾向那些只是想要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事物，你的脚步你的眼光才会真正的只是定睛在那些神的旨意和律法之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离开了你的恩典，我们的脚步常常没有行在你的光明的道路当中。我们离开了你的恩典，我们的心就向往那些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却不合你心意的事物上。所以神啊，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单单的来服侍你，让我们忠心的来跟随你。我们真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求你赐下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做那个5000两、2000两银子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能够奔走着生命的道路，不仅仅是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心里面，更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长大，一天一天活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以色列人这样大大的得罪你，你仍然给他们留下余民。我们今天这群原来不配的人被你所救拔的野橄榄的枝子，今天能够接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是你的恩典。也真的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在各样的难处、各样的困境、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引诱面前，我们能够单单的依靠你。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要靠自己的人的腿快马的力大，神啊，让我们真的不要依靠那些无定向的东西，乃是单单的依靠那个存到永远，从根古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主，你带领我们的脚中，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真理当中生根发芽，在耶稣基督的磐石里面茁壮的 成长，使我们今天走出这里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在这世上奔走，不至于落入魔鬼撒旦的陷阱，不至于陷在这个世界的网膜里面。求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怜悯，也用你的爱来牵拉着我们的手，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